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在加拿大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环境里，男女平等，彼此交往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在中国古代就不一样，比如我们都很熟悉的男女授受不亲，就是来自于儒家礼教的思想。不少人都引用这句话，说明异性之间应该保持距离。不过最早儒家祖师们对这句话的理解却不是这么简单。在《孟子·离娄》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次，一个叫淳于髡的人问孟子问题：男女授受不亲，礼于男女之间递东西不能手碰着手，这是礼制吗？孟子说是礼制。淳于髡又问：嫂子掉进了水里，小叔子可以伸手去拉她吗？孟子答道：嫂子掉进水里而不伸手救，简直就是豺狼禽兽。所谓男女授受不亲是礼节，但嫂子掉进水里，小叔子伸手拉她是符合情理的权宜之计。所以中国古代的圣贤清楚地教导，我们的行事为人不应该拘泥于礼节，而排斥对生命的救助。这不仅是中国早期经典的儒家思想，也是圣经当中神大爱的原则。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感谢你来到世间寻找亡羊。你爱我们，不仅爱尊贵的人，也爱卑贱的人；不仅爱富人，也爱穷人；不仅爱男人，也爱女人。你是不偏待人的神，你爱犹太人，也爱外邦人。今天你要用这个撒玛利亚女人的故事告诉我们你的恩招，你赐生命的活水，深愿我们都来喝这活水，因为你想赐给我们生命，并愿我们活得更丰盛。愿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打开自己的心，聆听你的教诲，接纳活水源源不断地流进我们的心田，滋润我们的白骨。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也就是刚刚读过的经文，约翰福音4:1-42。在讲解的过程当中，我们还会复习这段经文，我会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首先我们读约翰福音4:1-3，请大家关闭话筒，跟我一起大声地朗读。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故事一开始就交代了背景，耶稣离开了犹太地区，往家乡加利利那边走。什么原因呢？因为主耶稣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给人施洗比施洗约翰还多。施洗约翰是主耶稣的开路先锋，他的事工是为了给耶稣传道做预备。他在犹太地区约旦河给人施洗，他向世人宣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他特别向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因为他大胆地斥责人的罪，所以被人记恨，后来希律甚至把他抓了起来。主耶稣出来传道以后，召集门徒，跟从耶稣的人越来越多，主的门徒也给主带门徒来，并给新门徒施洗。 甚至施洗约翰也很高兴自己的门徒跟随耶稣。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主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安德烈就是原来施洗约翰的门徒。耶稣的势力越来越大，引起了犹太宗教当权者的注意和不安，他们派人监视他，试探他。为了避免影响自己的事工，耶稣决定带门徒离开犹太地区，回到加利利去。需要注意的是，施洗约翰表明他是用水施洗，而耶稣是用圣灵给人施洗。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跟尼哥底母谈到，人如果想要进神的国，就必须经历由圣灵而来的重生。当尼哥底母听得很糊涂，其实圣经的读者也是一头的雾水。但是紧接着在这一章，耶稣就继续谈论圣灵的话题，叫我们更明白。约翰福音四章四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我们参考这幅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地图，就能明白犹太地区在南边，加利利省在北边。从犹太到加利利有三条道路可以走，其中一条经过撒玛利亚地区，这是最近的路，另两条都要绕道。如果走撒玛利亚这条路，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只需要三天时间。当时巴勒斯坦地区都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在节期的时候，加利利的犹太人习惯于经过撒玛利亚到耶路撒冷朝圣。不过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在这个故事里，耶稣和门徒们走这条路，除了地理的因素之外，也是出于神的旨意。神定义要撒玛利亚人见耶稣，这位救世主，因此主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但是犹太人经过撒玛利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两个民族之间有世仇，而这起源于深远的历史背景。主前八世纪，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灭掉，大部分人民被掳到异乡，亚述人又将国中其他的族群迁移到此，他们与当地未被掳走的以色列百姓通婚，生下的混血儿就是后来的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除了敬拜耶和华神，也敬拜其他神明，他们也有圣经，但只收录了摩西五经，因为历史书、智慧书的焦点都集中在犹大地区和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大卫家族，所以这些书卷都不包括在他们的圣经之内。主前六世纪，南国犹大也被巴比伦帝国吞灭，很多犹大人被掳到了巴比伦。后来巴比伦被波斯帝国所灭，波斯王居鲁士允许犹大被掳的人民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重修城墙。这些归归祖国的人被称为犹太人。当时撒玛利亚人愿意出力跟犹太人一起重建圣殿，但却遭到了拒绝。撒玛利亚人心有不甘，于是就在撒玛利亚的基利新山上建了一座圣殿，与犹太人对抗。但犹太人认为撒玛利亚人是杂种，而唾弃他们。在以斯拉和尼西米时代，凡与撒玛利亚人结婚的犹太人必须解除婚约。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一直到耶稣时代之后，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不断发生冲突。比如主前128年，犹太军队摧毁了撒玛利亚圣殿，主后6到9年， 撒玛利亚人在逾越节的时候将死人骨灰撒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大行亵渎。主后52年，当加利利的朝圣者经过撒玛利亚去耶路撒冷时，在途中被撒玛利亚人屠杀。主后66到70年，在犹太人和罗马人的战争中，犹太军队趁势将撒玛利亚城夷为平地。所以主耶稣在撒玛利亚地区旅行绝对不会是一次愉快的经历，但神不偏待人，即使是他的敌人，神也爱他们，神的救恩要临到他们那里。主耶稣一行人到了那里一座名叫叙加的城，叙加通常被认为是旧约圣经里的示剑，今天叫阿斯卡，位置在基利新山和以巴路山之间山谷的入口处。雅各临终前将那里的一块地留给了儿子约瑟做财产，后来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以后，就将约瑟的骸骨埋葬在了那里。叙加城外不远处有一口著名的水井叫雅各井，是雅各凿成的，虽然旧约圣经里没有记载，但其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以前的朝圣客常被带去参观，即使今天雅各井也仍然存在，是旅游景点之一。井口直径2米多，深30多米，对于撒玛利亚人来说，雅各也是他们的祖先，所以雅各井也被保存得很好。耶稣走路又困又累，就坐在了井旁休息，就是这口雅各井。主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所以也会困也会累。当时正是中午10分，主的门徒们进城买午饭去了。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撒玛利亚女人出城到这里来打水。在当时的文化中，打水通常是由女人做的，跟今天大量的知识女性在办公楼里工作相反，当时绝大部分女人都没受过教育，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体力活是很正常的。另外，因为当时女人在一般的社交场合都不能露面，所以打水常常是她们彼此碰面聊天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亚伯拉罕的仆人到水井边为以撒物色妻子，并且也的的确确在那里找到了利百加。而雅各也是在水井边遇到了拉杰，摩西也在水井边遇见了希波拉。但是社交也是要选在合适的时间，巴勒斯坦地区是地中海气候，中午酷热，早晚凉爽。根据历史记载，当时的人们或者在清晨打水，或者在黄昏打水，极少有人中午的时候出来打水，中午打水都不会在水井旁边遇上什么人。然而这却正是这个女人想要的，她因为违反了当地的道德标准，导致了自己名声不佳，所以尽量与人隔离，避免跟人见面，所以她特意选择中午人少的时候独自一人出来打水。就像疫情期间，有些人无论在室内还是室外都特意戴上口罩，目的倒不是为了防疫，而是到一些地方不被人认出来，或者遇见熟人又不想说话，可以装作不认识。有时候由于一些原因，我们会避免或减少社交活动，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主耶稣就是知道他会在这个时候出来，所以就特意冒着酷热在这里等他，就是为了将救恩带给他。当这个女人来到井边准备打水的时候，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首先，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有仇，彼此看不顺眼，其次陌生男女之间不会讲话，按照当时的习俗，男人极少跟女人在公共场合讲话，即使夫妻也不行，男人主动跟女人讲话更是少而又少， 所以耶稣的举动叫这个撒玛利亚女人万分惊讶。约翰福音四章九节，我们一起读。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他问耶稣这个问题是在情理之中。这里提到了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但是一些圣经学者认为没有来往翻译的不对，应该译成不一起共用。这样的话，这句就应该翻译成，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不一起共用任何物件，当然物件也就包括打水的器具了。主的门徒们到叙加城里跟撒玛利亚人买吃的，怎么能说他们之间没有往来呢？这些圣经学者们还引用在犹太法典米什那里论及洁净之礼的一条陈述，说撒玛利亚人的女儿从婴儿的摇篮期开始就是排月经者。这里要强调的是，撒玛利亚的女人从一出生就是不洁净的，甚至连他们用过的一切饮食物件和器具也都是不洁净的。当然这是偏见，因为别的民族的女人在生理上其实也都是一样的，但这却帮助我们理解当时撒玛利亚女人说，你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这句话时那种诧异的心情了。在种族仇恨的阴霾和文化禁锢的重重障碍中，耶稣基督清楚地表明自己要突破人与人之间的藩篱和界限，打破成见和隔阂。他来就是要让撒玛利亚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面对这个女人的疑问，约翰福音第四章十节，我们一起读。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耶稣不理会女人说的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事，而是开始了一个新的话题，也就是他本次事工的主题，圣灵。神的恩赐在约翰福音里只出现了一次，但在使徒行传里却出现了四次。比如使徒行传八章的十八到二十节记载，在撒玛利亚城里有一个行邪术的叫西门，他看见使徒按手就有圣灵赐下，他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和你的银子一起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恩赐在使徒行传里都是指赐下圣灵的事，有人称使徒行传是圣灵行传。使徒行传讲的就是建立教会，教会是靠着圣灵的大能传扬耶稣的名建立起来的，缺少圣灵的能力，教会就不兴旺。所以我们必须追求圣灵的能力，追求被圣灵充满，而这跟祷告密切相关。耶稣反客为主，本来是他先向这个女人要水喝的，这里却鼓励女人来求自己，因为他会给她活水。所谓活水就是流动的水，就像泉水、河水、溪水，这些都是动的水。其他水比如井水、池塘水、蓄水池里的水都是静的。活水是珍贵的，在旧约摩西五经里规定必须用活水来洁净那些不洁的人或者房屋。不过这里的活水都是外用的，而不是喝的。在圣经先知书中将神描述为活水的源头，比如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活水也帮助灵性更新，大蒙祝福，比如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八节，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 都是如此。特别以西结书47章1到12节，来，我们一起来读。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原来殿面朝东，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到踝子骨。他又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就到膝。再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便到腰。又量了1000肘，水便成了河，使我不能趟过，因为水势涨起，成为可趟的水，不可趟的河。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原文作得医治。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着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都做晒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盐地。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叶子乃为治病。这些活水的比喻指的都是圣灵，圣灵是赐给我们生命的源泉，圣灵也是我们蒙祝福的源泉。可是撒玛利亚的女人不理解耶稣话中属灵的含义，一方面她的思想还集中在解决口渴的问题，另一方面她只接触过摩西五经，并不知道那么多活水的寓意。圣经中关于圣灵的教导其实是很高深很难的。我以前很诧异，耶稣对这个完全不懂属灵真理的人一见面就传讲这么艰深的道理。后来明白了，其实这些故事记在圣经上是为了教导我们。另一方面，我也感到对真理的教导和学习需要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这几年我一直都在不停地给大家灌输圣灵方面的知识，鼓励大家追求被圣灵充满，这样才会生命被更新，得着属天的能力。但是有几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真正去追求呢？有人可能在头脑中获得了一些知识，但也并没有应用到实践中去，否则教会早就大大兴旺了。但可喜的是，教会里的确有一批人在追求操练灵性，更新生命，我们也感到了圣灵的工作，因此我们还应该继续教导，继续学习，继续操练。这也是耶稣一直都在做的事儿。他鼓励这个女人向自己要活水喝，他用比喻来引发女人的好奇心，跟自己对话，进一步建立关系，然后在信仰上得造就。然后约翰福音4章11到12节，我们来一起读。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很明显，撒玛利亚的女人并不明白耶稣讲话的真正含义。他很清楚，人人都知道，去家那里根本没有河流溪涧， 否则老祖宗雅各也不会挖地掘井才能让自己一家人和牲口有水喝，人没有水就活不下去。幸亏有这么一口雅各井，大家才能住在这里，否则叙加城早就废弃了。有井水喝就不错了，哪还敢奢望有活水喝呢？但他的确对眼前这个犹太人的话感兴趣，他说的活水在哪里呢？是不是从地下的泉水进入井里的水呢？要喝这样的水需要从井底才能打上来，可是这口井30多米深，你一个人两手空空怎么能打得上来呢？咱们不认识，你不可能跟我开玩笑，那你是不是跟我吹牛啊？所以这个女人讲出了这么两句话，在第二句她反问，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雅各还大吗？意思是你言过其实了，你比雅各还了不起吗？耶稣并没有回答女人的问题，而是将她带回到她想让她明白的主题上来。约翰福音4:13-15，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凡喝了雅各井里水的人还会再渴，但凡喝了耶稣所赐的活水，也就是得到神所赐圣灵的人，就永远不再渴。因为接受圣灵的人就像在他身上装了一个泉源，能够不断涌出水一般的生命力来，给人止渴，滋润生命，供应养分，并帮助生命推陈出新，更新成长。这不仅是基督徒对信仰的认知，也是我们生命的真实经历。中国南宋理学家朱熹写过一首诗叫《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半亩大的方形池塘像一面镜子一样明亮，天光云影在水面上交相辉映。问他为什么能够这样清澈呢？因为永不枯竭的源头为他连绵不绝地供应着活水。这首诗可以作为圣灵工作非常好的注释。圣灵是活水的源头，它不仅赐给我们生命的活力，也让我们保持这种活力一直到永远。但是只有相信基督的人才能获得圣灵的恩赐。主耶稣一直在启发这个女人，希望她的目光超越喝的水，去思想水的属灵含义，能够进一步得到神栽培滋润的生命。紧接着约翰福音4:15，我们一起读。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很明显，这个女人还是没搞懂主耶稣所说活水的意思，但是她对耶稣的话感兴趣，愿意跟他继续探讨。她关心的还是现实的事情，饮水。可能他心里想，如果这个犹太人能像行神迹那样给我他所说的那种水，那就太好了，就不用这么费劲来打水了。他的这种心态在一般人中是很普遍的，人们即使不相信神以及神的创造、永生、神迹这类事情，但如果可以不付什么代价就能看见某种神迹，或者尝到一些甜头，又何乐而不为呢？再一次，耶稣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约翰福音4:16，我们一起读。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耶稣反客为主，提出了一个看似跟前面谈话不相关的要求，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要这个女人求他赐给她活水，她却不感兴趣，没有那么做，反而专注于水的话题。原因很简单，他不知道耶稣是谁，他对耶稣的身份不清楚。 只有他知道耶稣是那位撒玛利亚人一直都盼望来到的救世主，才会向他祈求。耶稣要引导他认识自己，所以才讲这句话，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丈夫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男人，神知道所有的事情，包括每个人的隐私，那些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件事对这个撒玛利亚女人就是一个痛苦的秘密。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四章十七到十八节。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这个女人一定对耶稣的话极为震惊，她怎么问这件事儿？但是她仍然存在侥幸心理，希望耶稣只是碰巧说出这么句话。于是她回答说，我没有丈夫。跟上面一样，丈夫也可以翻译成男人。从接下来主耶稣的话，我们感到这个女人仍然在尽力隐藏自己的秘密。耶稣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同样，这里的丈夫也可以翻译成男人。比如说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解翻译，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男人，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我们不清楚这个女人的感情经历，可能她结了五次婚，但每次不是丈夫去世就是跟她离婚。当时的文化，男人休妻几乎是特权，极少有女人主动跟丈夫离婚的。现在跟她住在一起的不是她的丈夫，也可能是别人的丈夫。如果她结过五次婚，而每次她的丈夫都去世了，那么在别人眼里她是个克夫的女人，只会带给男人不幸。现在没人愿意再跟他结婚，他只好跟人同居。或者他从来都没结过婚，只是跟五个男人发生恋情同居，现在正在跟一个情人同居，也很难想象以后还会有人跟他结婚。无论什么情况，他都很不幸，他都很痛苦。主耶稣跟他提到这件事的用意，不是为了让他产生罪恶感，而是为了显明自己的身份。他有超自然的能力，他对别人的私生活了如指掌。他今天跟这个撒玛利亚女人遇见不是偶然的，他已经向她表明了身份，这个女人应该来向他祈求帮助。他现在面对跟男人关系上的罪恶和无奈，应该追求跟主建立一个有意义的关系，接受启示，开始一个新的生活。约翰福音四章十九到二十节，我们一起读。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该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对他的底细了解得清清楚楚，他实在不得不服气。他说，我看出你是先知。撒玛利亚人相信摩西五经上的教导，特别是跟犹太人一样，他们也相信申命记十八章十八节神对摩西说的话。申命记十八章十八节，神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这位先知就是末日的弥赛亚，那位基督。撒玛利亚人也在等候弥赛亚的到来，不过他们称他为塔和伯，也就是拯救他们的主。撒玛利亚女人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一方面，他不想再谈自己的私生活，想转移话题；另一方面，他想继续试探耶稣的能力和智慧，于是就问了一个信仰上有争议的问题，却没想到这不知不觉替耶稣开始了弥赛亚的话题。当然，这正是耶稣希望发生的。这山指的是基利心山，当女人跟耶稣谈话时，抬头就可以望见他。 吉林新山上伫立着一座撒玛利亚人的圣殿，是耶路撒冷的圣殿相抗衡的敬拜场所。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对于敬拜的地方这个问题一直都存在着长期的争议。早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地之前，神已经晓谕他们，神要在众支派中选择一个地方作为上帝之名的居所，以色列人也要在那里献祭。但是神并没有清楚地说明居所的所在地。又因为撒玛利亚人只接受摩西五经，否认大卫家的权威，所以他们并不同意耶路撒冷应该是敬拜的地方。另外，亚伯拉罕离开哈兰进入迦南地时，第一次为耶和华神筑坛，就是在基利新山下面的示剑。而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以后，就是奉神的旨意在基利新山上宣读律法和其中的祝福。所以对于撒玛利亚人而言，基利新山顺理成章就成为了神拣选的敬拜地点。女人所说的我们的祖宗，甚至远至大卫之前的先人们。就这样，耶稣被带进了历史宗教的泥沼中，他必须为此发表意见。约翰福音4章21节，我们一起读。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主耶稣再一次没有回答女人的问题，他反而预言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哪里是正确的敬拜地点无关紧要，因为时代将要改变，敬拜不再局限于一个地方，既不是一定在基利新山上的圣殿里，也不是一定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耶稣讲的话实在叫人惊讶，对于这个女人来说，不仅具有突破性，而且具有革命性。在那个时代，一个犹太人宣称圣城耶路撒冷不是真正敬拜神的地方，实在是不可思议的。耶稣接着说，约翰福音4章22节，我们一起读，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现在耶稣直接回答撒玛利亚女人的问题了，撒玛利亚人在基利新山的敬拜是出于无知，而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敬拜则出于知识。撒玛利亚人只接受神所启示的律法书，也就是摩西五经，而犹太人不仅接受律法书，还接受先知书和其他的典籍。这些著作的总和代表了旧约时代上帝借着犹太人给世人的完全启示，所以犹太人是按照神的启示选定的敬拜地点，这符合神的心意。并且神对救恩所定的目的是通过犹太人而不是撒玛利亚人来实现的。更重要的，耶稣马上要将救恩引到自己的身上，他就是那道成肉身带来拯救福音的弥赛亚。耶稣是犹太人，救恩当然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约翰福音4章23到24节，我们一起朗读。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新的敬拜时代正在来到，过去关于敬拜神地点的争论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人们应该严肃地反省敬拜神这个主题的真正意义和内涵。其实有很多敬拜都不是真的，而是虚假的，是形式上的，徒有其表。新的时代就是新约的时代，神所接纳的敬拜是出于心灵和诚实的。神是个灵，超越时空以及其他的任何界限，他是全在、全知、全能的，他鉴察我们的一切心思意念，他知道我们的敬拜到底是不是真的。但问题是我们自己常常自欺欺人，我们觉得我们的敬拜是出于真心， 那么衡量真正敬拜的标准是什么呢？这里的诚实按照希腊原文更直接的翻译应该是真理，心灵和诚实翻译成以灵以真理更直接，而且这里的灵其实应该理解为圣灵而不是心灵。主耶稣称圣灵叫真理的圣灵，神的话就是真理，以灵以真理的敬拜是由圣灵所驱动的顺服圣经教导的敬拜。所以真正的敬拜不局限于固定的地点，我们现在在 Zoom 上敬拜，每个人都在自己家里，没有在教堂里。真正的敬拜不是形式上的，有人说我礼拜天参加一群基督徒的聚会，唱诗了，祷告了，听讲道了，接受祝福了，就成了敬拜，不是这么简单。真正的敬拜要遵行圣经的教导，要爱神爱人，要领人归主，要生命改变。真正的敬拜也不是靠着感觉，我觉得那首歌不好听，敬拜的效果就不好，我觉得牧师今天的正道不好，敬拜就没收获，这么想是有问题的。敬拜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和感受，而应该是指向基督耶稣。我相信在座的基督徒听到这些信息都不容易接受，那就更不用提这个撒玛利亚的女人了。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读。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主耶稣的教导叫他难以理解，他希望等撒玛利亚的弥赛亚也就是塔和伯来到以后为他们解释每件事就能明白了。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六节，我们一起读。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句话按照希腊的原文翻译是，耶稣说，我是正在对你说话的这位。我是在约翰福音里有时候代表神的名字，这里耶稣实际说的是，我就是他，弥赛亚，也就是基督。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七节，我们一起读。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话被打断了，因为主的门徒买食物回来了，他们看到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女人讲话感到非常奇怪，但是出于尊重都没有问。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八到三十节，我们一起读。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撒玛利亚女人或者觉察到，或许她觉察到了门徒们对她有不满的态度，就留下打水的罐子回城去了。她留下水罐或许想让耶稣打水喝，或许知道自己很快还会回来，暂时不带罐子走。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急着要跟人分享自己的收获，现在他不要得水而要得人。他做了一件在当时社会很不平常的事，女人本来只应当在家里跟男人说话，不应该在公共场合发言，更不会提到自己的隐私，可是主耶稣的谈话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急忙回到城里跟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请他们来跟耶稣接触。虽然他带着怀疑的语气说，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但我们能够清楚地感受到他的信心，他认为耶稣就是基督。基督是希腊语，跟希伯来语弥赛亚是同一个意思，直译为受膏者，引申为救世主。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一到四十五节，我们一起读。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 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在原文做发白，可以收割了。撒玛利亚女人离开后，门徒们拿出买来的食物请主吃午餐，但是主说，我有吃的，是你们不知道的。这样门徒们不明所以，所以主借机进一步教导他们。主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遣我的那位，也就是天父的旨意，完成他指派给我的任务。实际耶稣降世的目的就是为此，他来为要拯救人的性命，赐给人永生。从前摩西在旷野警戒以色列人要时刻遵行神旨意的时候，就教导他们，在申命记八章三节，摩西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主耶稣也一样，他非常明白天父的心意，他追求的不是通过吃喝来满足僧侣的需要，他在乎的是完成天父的心愿，因此他才会特意经过撒玛利亚，因此他才会主动跟这个女人要水喝。他也希望他的门徒们像自己一样，对属灵的食物感兴趣，去收割禾场，福音禾场上的庄稼，也就是带领那些已经预备好接受救恩的人归信他。很多圣经学者认为，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和庄稼已经发白了是当时的谚语。谈到农业收成，人们常说，既然还有四个月才到发白收割的时候，又何必操心呢？主耶稣却巧妙地引用这句话来提醒门徒们，庄稼已经熟了，不必再等四个月了。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里都记载了主耶稣讲的撒种的比喻。在这个比喻里，主把神的道和人的心分别比作种子和田地。在主与撒玛利亚女人的对话中，主用活水的比喻向她启示了生命之道。耶稣所做的就是在这个女人的心田里播撒福音种子，而女人对主积极的回应，加上她回到城里去宣道的行为，也表明了她的心田已经是一块成熟的可以收割的庄稼地了。并且好多撒玛利亚人后来也跟这个女人一样信了耶稣，这证明叙加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城市已经是一块已经发白的禾场了，收割迫在结没结，不需再等了。紧接着耶稣继续教导说，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我们一起读，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撒种的肯定是在收割的以前，广义来说，撒种的包括撒玛利亚人所尊崇的亚伯拉罕、雅各以及历代众先知等神忠心的仆人，而耶稣肯定是一位最重要的收割者。现在他的门徒们也被差遣参与这一神圣的工作。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八节，我们一起继续读，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一些圣经学者认为，这里指施洗约翰受了神的差遣，为耶稣的圣工铺路。当耶稣差遣门徒出去时，他们的任务是延伸施洗约翰的圣工，因此门徒是享受约翰和他的门徒的劳苦，当然也可能加上了耶稣自己的劳苦。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九到四十二节，我们一起朗读，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 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撒玛利亚女人在叙加城里的宣道很成功，有很多人都因着她的见证信了耶稣，但是百闻不如一见，他们还是出城来将耶稣一行人请进去住了两天。一个犹太人受到几个世纪的仇人如此高的礼遇，实在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但主耶稣来就是要行神迹，他已经行了那么多的神迹，这一件也就见怪不怪了。在耶稣住在叙加的这两天里，因着他不断的教导，又有不少人相信他是救世主。救世主这个词只在新约圣经里出现过两次，这里是一次，另有一次在约翰一书的四章十四节里。这里想表达的是，主耶稣是所有人类的救主，无论是对犹太人还是撒玛利亚人，当然也包括我们华人。今天这段经文很长，包括很多内容，我们会将正道录音上传到教会网站上，大家有空可以多听几遍学习。但是今天这个故事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主耶稣是那么有效的给人传福音。一个基督徒跟我说，我还不信的时候遇见过一个热心的基督徒，他皱着眉头焦虑不安，一讲话就带着怒气，然后他告诉我上帝爱我。我感觉不到在他传的福音信息和他的表现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那么今天我们回顾一下主耶稣给这个撒玛利亚女人传福音有什么特点，来帮助我们学习福音布道。首先，耶稣布道能够引发人的好奇心。他先跟女人要水喝，再说你应该跟我求活水，然后提到了困扰女人的问题，也是她解决不了的关心的问题，接下来顺着女人的问题谈到敬拜神的情况，最后将谈话导向了谁是救世主。主耶稣顺着谈话的过程，自然平顺地跟这个女人由浅入深的交谈，并且两个人从不认识建立起了某种信任的关系。主按照对方的需要，水、婚姻，谈到了信仰的问题，敬拜神、救主。主并不勉强人，但却始终把握着谈话的动向，非常有智慧。当然这是需要在实践中来磨练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跟神求智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耶稣对人尊重。主并没有因为对方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是一个女人，就轻视她，就居高临下的讲话。他见到这个女人以后首先开口，而不是等着对方先有所表示。实际上对方永远不可能先开口，而且主耶稣待人平等，他看人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尼哥底母是一个男人，这里是一个女人；尼哥底母是一个犹太人，这里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尼哥底母是一个谨守律法的法利赛官员，这里是一个生活随便的平民百姓。尼哥底母在夜里来找耶稣，这里耶稣中午时分来找这个撒玛利亚女人。主耶稣对两个人都循循善诱的引导，即使他们对主的教导还不明白，主仍然坚持跟他们传扬真理。主没有藐视他们，主没有嘲笑他们愚钝，主相信他们将来会明白他的话，真理会帮助他们成长。主也没有因为女人犯罪就严厉的指责她，他的目的不是定罪或审判，而是赦免和拯救。他爱她，想要帮助她脱离困境，这是生命之道的真谛，这是耶稣布道的第二个特点。耶稣布道的第三个特点是，主耶稣的布道是以基督为导向的，主的布道是以基督为导向的。 虽然主跟女人的谈话涉及到了很多内容，水、活水、女人的感情生活、敬拜神的地点、弥赛亚，但其实谈话的走向始终是指向基督的。主不断地引导女人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身上，主希望女人能够认识自己，但他并不急于要女人马上归信自己。太多的基督徒传福音是目标导向的，就是说我今天跟你谈话就是要说服你信耶稣，我就是要带领你觉知。我们常常想通过征服人的头脑来改变人的信仰，但主耶稣不是，他是通过感动人心来带领人认识他。这个女人归信他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主耶稣的工作并不是以目标为导向的，而是以基督为导向的。耶稣并不强求必其功于一役，就像他教导门徒们所说的，那人撒种，这人收割，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主知道福音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很多人在不同的时间付出各种努力，虽然这一次他所做的是收割的工作。主耶稣要撒玛利亚女人来喝永生的活水，也就是接受真理的圣灵。圣灵不仅是将来我们进入天国的印记，也是我们在世间生命更新的源泉。圣灵是三一真神的第三个位格，是赐给我们能力和智慧的主。其实主耶稣的服事自始至终都伴随着圣灵的工作，基督和圣灵是密不可分的，圣灵是为了基督做见证。愿我们不但都接受真理的圣灵，也让生命的活水不断涌流出来，流到别人那里去，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爱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不仅爱自己的亲人，也爱自己的仇人。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么丰富的教导，让我们效法你，学习爱人，学习传福音。愿感动主的灵也加倍地感动我们，让我们做更大的事。求圣灵大大地充满这里每个人，让我们恩典满溢，爱心满溢，也能让生命的活水从我们这里涌流到别人干渴的心田，浇灌他们，滋润他们，让他们得饱足，使他们成长，在神的时间收割。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